好的，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弥迦书的第二章，我们会大概从第五节继续看了。前面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弥迦书的第一章，我们也开始看了弥迦书的第二章。可能弟兄姐妹也不一定记得，因为跟大家分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弥迦书有几个重点，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中第一个重点也是圣经反反复复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因为人的罪，上帝要管教。另外也可以说，因为人的罪，上帝的怒，上帝要管教他的子民。然后弥迦书很具体的这里有提到人犯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层面的罪。第一层面就是人在信仰上都犯的罪，就是人已经脱离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们反而开始依靠自己，开始追求自己所喜爱的。在这里弥迦书也提到人对人所犯的罪，就是人对人的所行的一切的恶，所感觉到的一切的贪图。结果弥迦书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两者其实分不开，然后也反映出我们人在十诫方面，我们也知道十诫有分成两个不同的法版，然后就一直会犯这两个法版上上帝赐给人的这一切的诫命。第一个法版上基本上可以用一句来总结，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神。然后第二个法版呢，上帝就委托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弥迦书也有一直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一些虚假的表面上的或者一些肤浅的信仰而感觉到有救赎的安全感，就是不能像以色列人，不能像犹太人一样认为因为我们自称为犹太人，上帝就必须要帮助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固定在圣殿献上献祭，就好像有在行动上崇拜上帝，就算我们在固定的地方上，就是在耶路撒冷有来崇拜上帝，上帝就必须要救我们。圣经也一直提醒我们，上帝虽然是爱，但是上帝也是圣洁和公义，所以上帝绝对不会是那个充满着爱做好好人，所有的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接受的那位上帝。上帝所要的不是表面的功夫，他要的是我们心里所真正喜爱所追求的，他要成为我们真正喜爱和追求的对象。那弥迦也会有跟我们讲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在他的应许当中就会让我们享受到他的恩典，会享受到他的救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应许才会对未来有盼望。那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基督徒会遇见苦难吗？或者另外问，为什么基督徒会遇见苦难？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是往往非信徒一直挑战我们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会挑战我们说，哎，你们的上帝好像没什么用，因为你们仍然生活没有过得比别人好，你们仍然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面对个人的苦难。那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确实是要面对苦难，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比别人好，可能更糟糕的就是我们反而还会知道，我们之所以会面对这些苦难，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要管教我们。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面对的苦难只是短暂的。上帝在永恒当中有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有一天可以到他的天国那里去，他会让我们逃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苦难，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上是有对上帝应许的盼望。弥迦他有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两 两个层面。我们今天来简单复习一下第一个层面，第一个法版所提到的是我们要爱上帝。然后弥迦就有提示我们说，第一个诫命上帝就说，除我以外你们不能有别的神。结果弥迦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是在追求别的神，我们一直是在服侍财主，我们一直是在追求更多的钱，更多的财产。我们本来是要让上帝的名得荣耀，结果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自己的名得荣耀。第二，上帝又叫我们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不能做我们去敬拜的像。另外讲，就是我们所敬拜的，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创造。结果弥迦有提醒说，以色列人当时就是以色列分成北国跟南国，我们知道了啊，北国以色列没有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就干脆建了自己的圣殿，用自己的方法来给上帝献祭。那我们今天也是，往往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了解上帝。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了解上帝的？很少有人会真正从看研究而明白上帝的话语来了解上帝，反而我们是凭一种感觉，凭一种大家的传说来了解上帝。那所以我们就会往往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服侍上帝。然后第三，弥迦有提醒我们说，第三个诫命告诉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然后结果弥迦就批评犹太人、以色列人说他们是这样做，就是他们表面上因为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自称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会认为一定是会被救赎。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是凭什么来依靠上帝？我们是凭曾经几年前受过洗，名义上已经属于上帝，礼拜天偶尔会来教会敬拜。然后第二个法版我们也知道了，是上帝叫我们要爱人。结果第二章的前面几节，弥迦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反而并爱不了人，我们反而是一直继续的犯罪。夜间我们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们如果好好休息，为了可以重新得力，第二天可以好好服侍上帝，我们反而是会想到我们明天可以犯哪一些的罪。结果弥迦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会继续的贪图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在这方面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了，也重新再提醒大家，比如说这个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影响的，不追求不属于我们的，不追求我们不该得到的东西。我们几个月前刚刚在教会的微信上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有一姐妹她传一个信息说，你把这个信息传给多传给五个人啊，说不定就可以拿到，我都忘记是多少钱了。然后我们就有提醒弟兄姐妹说，其实任何的这种游戏，就算是我们买彩票，任何的赌博都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不能买彩票？基督徒之所以不能买彩票，就是因为你买彩票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不对。怎么会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会用两三块钱买一张的彩票，我们会希望除我以外有一百万个人跟我一样买，然后我心里面我就会很希望其他人都不中，然后我就会希望我一个人中，就是我会为了我自己可以得到的利益，我可以赢一两百万，我会希望其他一两百万个人都要亏。另外讲，就是我会贪图一些我本来没有凭我自己功劳，没有凭我自己的一些功夫来赚回来的东西。那上帝就告诉我们说， 之所以以色列和犹大其实不配来获得上帝的产业，整一本的圣经一直是充满了很多这种例子，让上帝告诉他所谓的选民说，其实你们不配，你们不能来获得我的产业。就从亚当开始，他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了，上帝就已经拣选了其中一个，反而是淘汰了另外一个。结果雅各和以扫我们也知道，该隐是真的是杀了他的兄弟，以扫是没有成功的杀他的兄弟，但是他有这个意愿要杀他的兄弟。然后以色列也是好像十二个支派，然后他们从埃及在埃及待了400多年，要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从埃及走出来他的目的地，以色列人的目的地就是迦南地，就是上帝所应许之地。结果最后真正可以进入到迦南地以色列人当中那一代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就圣经一直有告诉我们说，你们别以为你们自称为基督徒就真的可以得救。那上帝的启示跟我们人讲，我们反而或者往往会觉得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是面对非信徒，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内容来跟非信徒讲。我们往往忘记说，圣经里面绝对大部分的内容其实是面对信徒。上帝要管教我们，要教导我们，是因为他知道虽然我们是表面上是他的选民，我们心骨子底里面不一定是真正对他有信心，真正追求他的信徒。那上帝会告诉我们他是绝对公义的，他不能接受任何的罪，然后只有在信仰里面，只有在相信他赐给我们的独生子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依靠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应许才可以得救。除了在主耶稣以外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到上帝那里去。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要把这些的表面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就会给我们这方面的提醒。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在弥迦书的2章第5节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前面他就用第一章的后半段给我们讲说，人是在哪方面犯罪不爱上帝，第二章的1到第4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哪方面仍然是犯罪不爱人，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10个诫命我们通通都犯了，我们都没有守成。然后第5节他一开始就说，所以我们在上帝的会中，这个听起来有点讽刺，上帝就前面说你们我让你们做的你们都没做，然后他说在我的会中，他仍然是把犹太人称为是他的子民，好像有一点讽刺。然后他说在我这个会中就没有人研究拉这个准绳的。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解释一点背景。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呢，他们在因为自己没有很顺服上帝，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当中行走多40年，结果使得第一代的人就全在旷野里面死光了，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最后可以进到那个迦南之地。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说他们通过不同的神迹就一块一块的把迦南地打下来，打完之后呢就要开始面对要怎么分这块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12个支派，那有利位， 因为自己没有地，因为他要全然来服侍上帝和服侍其他的宗派，所以还有十一块要怎么分给这些支派呢？所以当时约书亚就找到一个办法来分了，结果分了之后，他也跟着上帝的指定说，这个是永久的分配，就是上帝分给每一个支派的地永远不能再改。然后就算是实际上你因为有借用啊，有租用啊，或者有买啊，有卖啊，有这个地的分配的变化，他们每50年有一年叫禧年，然后在这个禧年呢，就要把所有的地重新归回当时的那个分配，然后就会用那个准绳来量，说每个支派应该要有哪一块的地。所以上帝提到这个研究和这个准绳，其实就是指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说他给以色列人所预备的地是永久，是永恒的一个分配，就以后再也不会再失去。但是在这里上帝反而就说，诶，在我的会中没有人研究和拉这个准绳了，意思就是说好像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可以继续拥有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些产业的这个权柄。有一些人就问说，哎，上帝是不是很不公平，就是或者上帝是不是很不可靠，就是曾经给过的应许怎么突然又不守了呢？就是明明是说这个地是分给你们的，永远分给你们的，然后后面又说啊，好像没有你们的份。实际上我们看后面呢，我们也会发现上帝的应许没有变，上帝一直给他的子民的应许，他给亚伯拉罕讲的也好，他给其他人讲的也好，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愿意做你们的上帝。所以这个约一向来是有双重的一种承诺的。那上帝在这里其实他没有背约，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跟这个第二章的前一半跟第一章的后半段讲的一样，以色列人已经背约了，他们已经没有当上帝的选民了，没有真正当上帝的子民了。我们接着看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他们。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前面这一段是以色列人讲的话，所以他说或者假先知。其实人好像有点听烦了，就一开口说啊，上帝你不要叫你的先知再说预言了，我们不想听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感觉，就是有些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再说了。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左看右看，你会发现说，哎，好像真的有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越来越少的会愿意听我们基督徒本来想要讲的一些话。我给大家举过很多例子了，就看你看瑞士就知道呢，我都一直认为我们要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祷告，因为应该正在走下坡。但是你要知道说，当基督徒有很多东西，你实际是因为你的信仰而有的一种理念，反而你是在社会当中是不能再传的。比如说在工作上，我们是不可以真正表达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你讲了大家会认为是歧视，是 politically 很 incorrect， 然后你会因此要受某一种的disciplinary action， 某一种的审判。我们瑞士几个礼拜前刚刚投票，其中有一票是要给婚姻做一个定义，说婚姻是一男跟一女的一个组合，果然是没通过。 因为瑞士已经不肯认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组合了。所以确实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就是这个世界其实真的是不愿意听我们基督徒要讲的一些话。然后人今天还有这个反应，就是你看到某一个国家，不要点名啊，就某一个国家如果有一个很坏的政府的话，一个很霸道的，可能利用他们所有的那种掌权来压迫他的子民的时候，他就会往往对批评他的任何的声音很敏感。就是人确实有本性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我如果做错了，我不愿意听到你批评我在做错。那反而世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是有一些东西明显我们是知道是错的，应该是不蒙上帝喜悦的，然后这个也是恶者做的最聪明的一部分，就是它会让社会让人一起合作把它合法化。所谓的把它合法化呢，就是让人不再有一种感觉说他们做这些是恶的，做这些是罪。那人好像相信如果你犯罪，只要没有人讲了，没有人批评了，他就突然会变成合法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上帝在这里并没有讲到非信徒，他这里讲话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应用在今天的教会上，就是好像今天的教会往往也不想听到上帝这方面的话。就是虽然整本的圣经特别是旧约，那我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听摩西的安排好像后面也是好几年会继续讲旧约。旧约一直就是跟上帝的选民讲说，你们不要以为因为你们是以色列人就一定得救，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但是这种的信息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是很多人不太愿意听的。我们应该要讲上帝的爱，不能讲到上帝的愤怒。我们应该要传讲让大家感觉到说，所有的人无论犯了什么罪都可以进上帝的国。我们已经不可以讲说，哎，你知道吗，在上帝的所谓的选民当中，一向以来只有少数的很少数的一部分是真正被上帝拣选，是真正对上帝有信心，是真正最后可以进上帝的国呢。那我们教会本身都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些人真的是不太愿意听到这些的信息，也觉得我们在台上这样讲是很不符合现代人的要求。那基督徒本身也是好像一直越来越想希望得到，越来越追求一种跟非信徒分不出有两样的，有哪方面的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无论是事业上的追求啊，金钱上的追求啊，娱乐活动上的追求。所以就会有人后面顶不住了，他就会离开教会，他就不来敬拜了。或者就有一些人他就会停止读经，停止研究上帝的话。或者有一些人你会慢慢看到习惯上就会停止祷告。然后教会看到这一切也没有什么权力权柄可以讲，因为大家也不愿意听。弥迦书在这里就讲到的是这些，他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了，就大家有一点烦了，不想听教会有教会该讲的那些话。然后上帝就回答他说好，就后面那一半他说好，那我就让我的先知让他们不可向这些人所预言，然后免得他 他们不住的羞辱他们。就上帝的其中一个反应就是说，既然你们人已经不想听到我有我该说的话，你们心里干硬到一种地步，你们不肯认罪悔改了，那上帝就说，好，我就让我的先知真的跟你们所要求的一样，让他们安静，让他们不要继续再讲了，免得我的仆人一直被你们所羞辱，被你们所辱骂。这个是上帝能给我们在地上能给我们最大的一种的惩罚，就是他沉默了，他已经不再劝我们了，然后他会让我们继续犯罪，然后基本上好像是把我们交给恶者，交给撒旦了，让我们可能犯的更厉害的罪，更多的罪，让我们更快的去犯罪，让我们在这方面更快的能够有吸引上帝的愤怒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惩罚会更严重，因为他会让以色列人，就让上帝所谓的选民跟非信徒一样，让他们过一种没有上帝也没有上帝的话的一种生活。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他说，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他一开口就说雅各家，就跟前面那一段一样，就有一点讽刺，就先知故意把以色列人成为是雅各家，就让他们被提醒说，其实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本来就是上帝的选民。那在上帝的选民当中，就是在雅各的家当中，该不该有人开口说，哎，上帝的仆人，你们不再说话。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一向来就是很自大，很骄傲，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也就跟犹太人有一些交往，他们到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比别人好，就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人都不是。那以色列人当时也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忘记了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选民，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不是他们应该凭自己的任何的功劳而获得的一个特殊的权柄，反而是上帝出于上帝的权柄来拣选了他们。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提醒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理论上知道，但是我们在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忘记说，我们凭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自称为信徒，是我们把主耶稣称为是弟兄，把上帝称为是父神，我们凭什么？那我们又被提醒说没有办法凭什么，肯定不是凭我们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一个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任何的事让上帝可以爱我们。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忘记，这个是我们信仰跟所有其他这个世上其他的宗教有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我们不配得到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概念就叫恩典。我本身我一直就会觉得这个信仰那么的可贵，然后对我来说那么的真，就是因为这个信仰它没有对我们提出一种好像不太现实的要求。其他的宗教都有提一种要求，说你要做一二三四五，做好人，你要爱人如己，你要做任何的什么事情，你要杀非信徒或者无论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赚回来上帝对你的爱。结果你如果好好去考虑， 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现实。就算你从一种比较抽象的一个想法思想来开始考虑，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真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上帝，但是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个事情来真的好像赚回来，使这个上帝来爱我们，那这个上帝就不会那么伟大。那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就是它是反过来，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的我们做不到任何的真的是不现实的事情。上帝说他就是爱我们，他就拣选了我们，他就让我们得救，就算是我们不配，这个就是恩典的概念。结果上帝就会让我们享受到他的恩典之后，一直继续为我们的罪被赦免继续祷告，因为我们会一直继续犯罪，然后我们一直会继续的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因为感恩而顺从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做的一切不是一种我们要得救的条件，不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得到什么我们才要顺从上帝。我们所谓的顺从上帝是出于一种爱上帝，因为他爱先爱我们。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忘记他们当上帝的选民跟非信徒其中的一个不同，就是在这一点。简单讲就是以马内尔，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圣经旧约来看，我也知道，比如说给你们举过一个例子，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之前有讲过了，他们没有马上到迦南地，他们先到要经过一段路的旷野。结果这个旷野当中，上帝是与以色列人同在。按理来说，这个是所有的信徒最大的喜乐了。如果上帝真的是白天黑夜都一直跟你在一起，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荣幸？还有什么会使你更充满着喜乐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也知道，白天当彩云，然后晚上当一个柱火，然后给他们照亮，上帝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欣赏，他们反而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旷野，然后他们就开始投诉，哦呀，以色列我们多惨啊，现在在一个旷野当中什么都没有。所谓的什么都没有，是上帝跟他们同在的情况下，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怀念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哎呀，上帝搞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啊，以前在埃及多好啊。然后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埃及就代表以前的世界。所以以色列人往往是有犯这个错误，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不把它看成是一个宝贵的事情，反而还是看到所有其他的负面。那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他的道，上帝的话，上帝的道，真的道成肉身，跟我们生活过。他成为人，他成为我们的兄弟，他可以代表我们，所以他可以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那所以信徒跟非信徒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有上帝与他们同在，更具体的就是上帝的道与我们同在，就是上帝的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跟非信徒就没有两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很重视上帝的道吗？以前以色列人他还没有圣经，他基本上就靠先知来讲话。结果这里弥迦就记载说，上帝要传上帝的话的那些人先知，以色列人就让他们要沉默。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先知了，我们有圣经，但是我们也可以好好反省一下，我们
一天有24个小时，一个礼拜有七天，一年有365天。上帝的话在那边，我们会让上帝的话跟我们讲多少？或许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一样的让上帝的话沉默，不要跟我们讲话？所以弥迦在这一开口说雅各家，其实是一种的讽刺。你自称为上帝的选民，然后你当上帝的选民，唯一跟别人不同的就是有上帝的道与你同在，结果你现在叫上帝的道要沉默，是不是很搞笑？我们神学院那边有曾经有一些人就传发一些文章，其中有一个表格，一个统计，让大家被吓到。那统计基本上就有问基督徒说，就随便问了，去不同的教会就问基督徒说，哎，你有没有读，就曾经读完过，从头到尾，或者无论怎么样，就把整本的圣经读完过。结果那个结果就会发现说，哎，基督徒当中的绝对大部分，具体是百分之多少我忘记了，好像是80%多的基督徒是从来没有读过，就是从来没有把整本的圣经读完过，所以明显是不是很在乎上帝的话。然后更让人被吓到的，他们就会问神学院里面的学生，甚至问毕业之后的一些牧者，然后发现说仍然那个数字没有太大的变化，就仍然是80%多，就是牧师当中有80%多的牧师们是从来没有把整本的圣经看完过。那你们会问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读完神学就不读圣经可以毕业吗？问题是现在是可以，很多神学院你不读圣经是可以毕业。那好像你把这个反过来讲，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基督徒当中只有绝对小的一部分的基督徒会重视上帝的话到一种地步，他们愿意真的系统化的把上帝的启示从头到尾看完。这个就是比较可怕的，好像所有的那么多的基督徒当中只有少的一部分真正会看重上帝的话。结果你会觉得这个很符合圣经一直在劝我们的，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好像从以色列以前犹太人到基督徒今天，真的好像只有少数的一部分真正会看重，会爱上帝，爱上帝的话，会真正看重他的话。那你如果从旧约开始讲，你会发现说，哦，对，就从亚当两个儿子来讲，就有一个爱上帝，有一个没爱上帝。所以两个人献祭的时候，该隐献祭上帝就没有接纳，然后亚伯他才接纳，然后就继续。那么多的人当中，后面上帝就选了亚伯拉罕，然后雅各跟以扫就选了雅各，然后那么多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出来，只选了约书亚和迦勒等等。第七节他就说，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一面对这个问题说，上帝好，上帝说好，那你们让我的心志要沉默，那我就让他们沉默，基本上就开始审判你们了，你们就要过一个跟非信徒一样的生活。那他们就觉得啊，上帝太严厉了，不公平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明知道我们是软弱啊，是吧？所以先知这里就用他们这些话说，是不是认为上帝的心不忍耐，或者是说心肠狭窄？其实圣经一直有告诉我们说，上帝一直是要因为 信徒不顺服，信徒信仰上走歪了，偏离了上帝，而有管教他的选民的必要。这个圣经也一直有很多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上帝管教他的选民比管教外邦人要更严厉。我们一直会认为说，哎呀，上帝应该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他的国降临的时候，他应该要审判当时的所有的非信徒，然后我们就会忘记说，圣经其实更多的是一直在提到说，上帝要怎么样审判他所谓的自己的选民。那我们也经常说，上帝的律法太严厉了，我们上帝太严厉了，我们守不了。然后我们也会问自己说，上帝是不是一个爱的上帝啊？如果他是的话，他怎么可以要求这些呢？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安慰自己说，啊，上帝到时应该不会那么严厉了，因为上帝应该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嘛。然后因为软弱，我们就会犯一些错嘛。上帝都知道，他应该是理解的。然后他不会因为这些就不让我们得救。那在这里，那个先知就问我们说，诶，你们说是上帝的心不忍耐，是上帝心肠狭窄，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就已经回答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是不是，这个不是上帝行的，这个是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行的就该承担后果。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相信有任何的偶然，就是任何我们看见的，任何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偶然的，因为我知道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管。那当我们 遇到好的事情，我们一般还比较容易，我们就会感恩说，啊，感谢主啊，上帝祝福啊，上帝恩待啊。然后一般是当我们遇到稍微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就跟世上的人一样，我们就会认为，哎呀，反正就是倒霉。好，你开车简单的事情啊，开车一个轮胎破了，啊，倒霉。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匆匆忙的从楼梯跑下去摔一跤啊，倒霉，自己不小心什么的。但我们往往会忘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那我们会知道说，我们一切所面对的不利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个人本身还有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罪人，而且是需要上帝管教的。所以任何的不利是要让我们，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要重新意识到我们的罪性。虽然我们也不要迷信到一种地步，说任何的具体一个不利跟具体的另外一个我们犯的罪来连接在一起，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相信上帝灵会感动你，也会明白。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说，好像碰到任何的事情之后呢，就稍微顺服三天，然后要再摔倒再顺服三天。这个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任何的不利是提醒我们，我们有罪性，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耶稣祷告，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祷告，他不会真的叫上帝让他不要遇到这个困难，他没有叫上帝把这个杯挪走，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求上帝说，让他使我们在不利的这个情况当中可以站稳我们的信仰，继续的依靠他，在他里面成长，让上帝的旨意成全，让上帝的名得荣耀。第七节之后他就说，我耶和华的言语 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对真正的信徒，他这里所谓的行动正直的人，就是那些心理正直，就是那些真正顺服上帝的那些人了。对真正的信徒来说，上帝的言语反而听起来不会太严厉，上帝的要求也不会太夸张，上帝的言语反而是他给我们的应许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上帝的言语会描写上帝的本性，我们就会从上帝的言语当中，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当中，看出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也可以因此可以看到将来上帝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天国的时候，我们应该会享受到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上帝的言语就会让信徒真的可以看到也在这个灵命的眼头看到未来的天国是怎么样，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有盼望。上帝的话才是真正可以赐生命，可以让我们得到救赎的。所以上帝的话对真正的信徒来讲，不会是没有任何的苦读，没有任何的太严厉，没有任何的好像不方便，没有任何的烦恼的滋味。那当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如果不喜欢上帝的话，很可能就是因为的罪性，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真的是爱不起上帝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就不爱上帝，在这方面有问题。所以我们很可能是因为不爱上帝才会不爱他的话，不爱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不爱他对我们的所提出来的要求。结果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爱不上爱不起上帝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开始疑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对上帝的爱心，有对上帝的信心。诗篇有一篇十八篇26节，那么大卫有记载，他说清洁的人，你就指上帝的，你以清洁待他，然后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就是上帝的话，同样的话，然后上帝的作为，我们知道上帝不会改变。对清洁的人来讲，感觉就是清洁的；对不好的人，非信徒，感觉就是不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知道说，上帝一直在提醒我们，哎，我们应该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哪方面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更具体来讲呢，就是上帝的道跟我们同在。所以上帝的启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可以让上帝的声音在我们身上有果效。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自称为信徒，自称为选民，然后果然是叫上帝的先知要沉默。让我们来更多的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开始对他的话，对上帝的要求，对上帝本身产生这种感情，让我们真正可以爱上上帝，让我们可以真正追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仍然生活在一个有罪性的身体当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仍然会面对挑战，我们会面对试探，我们会继续的犯罪， 但是也求上帝不要允许我们以这个为借口，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能够开始爱上上帝的话。我们要提醒自己说，上帝其实要求的不是表面上肤浅的一些行动，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上帝说，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珍惜上帝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行走在别人世上的人看为是旷野的路程上，让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旷野，我们反而是可以珍惜上帝的同在，让我们真的以上帝为乐。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反复的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也在你前面可以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做表面上的信徒。不是因为我们这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会比别人好，就好像犹太人、以色列人不会比别人好一样。主，求主你不断的伸出你的手，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对你产生这方面的感情，让我们可以爱上你，爱上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真的用一种热爱来追求主你赐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追求来认，按照你的启示来认识你，按照你的吩咐来顺从你。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试探当中可以站得稳我们的信仰，在任何的困难当中可以在信仰上成长，在你里面可以面对恶者，面对一切，好让我们能够在这种机会上可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